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担忧变种涌入，大陆重开边境前港人抢空药房。拆解经人发现英政府车被中共秘密装置追踪器。双珠合璧，泰国发现手中德尔塔克戎 SAY.2 病例。中国太猛，德国外交部说非必要不要去中国。国足史上最大牌规划，球员说要退中国籍变回巴西人。中国白费现象，美专家说讲不通。南昌重大事故，货车涌入送殡队伍，19死20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担忧变种传入，大陆重开边境前港人抢空药房。在8号香港和大陆边境重新开放，在变种毒株可能会涌入的担忧下，港人提前抢空药房货架上的非处方药。在边境重新开放前，对药物的恐慌性购买已促使很多香港药房对非处方药实行配额购买，包括感冒药、发烧药、止痛药和辐射药。香港的情况反映大陆的情况，当局正是敦促药房以较小的包装出售这些药物，以让更多人可以买到药。目前尚不清楚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人死于病毒，正如世卫指，北京正是低报死亡人数。尽管北京已将香港置在它的直接专制控制下，但香港一直在度报告死亡病例，而且情况仲是很严重。在3号数据网站 Our World in Data 汇总统计数据，香港7日的平均死亡率是每百万人有 8.78 个，不包括大陆的话位居世界第一，几乎是美国的6倍，南非国家博茨瓦纳的2倍。博茨瓦纳目前的死亡率是每百万 4.45 人，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随着病亡人数激增，香港官员已经转向和中共老细一致的自由放任做法。香港当局同样宣布，现在是将处理病毒的责任和权力移交给人民的时候了。而当香港居民要求以自由和直接选举的形式获得更大权力的时候，当局却视而不见。据南华早报报道，从8号起每日至少有6万人通过边境。今年1月21到27号的假期是探亲旅行的传统时间。香港医生张永德在4号播出的一个电台节目中说，抗辐射药物出现短缺，另外药剂师亦缺少一些品牌的止痛药和退烧药。不过用于治疗发烧和轻度至中度疼痛的扑热息痛还有供应。张永德预计在中国新年长假后供应将恢复正常，但他预计香港无法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庞大需求。香港药剂师学会副会长崔俊明在同一节目中敦促民众不要囤积药物，他说储存5日的供应量就够了，因为如果症状持续超过这个时间，市民就应该寻求医疗照顾。从事营销工作的香港人谭小姐透露，她囤积的各种药物在一个家庭成员受伤后，她买了治疗关节痛的药物，由于担心政府报复，她要求使用假名。谭小姐还说，恐慌性购买非常严重，过去几个礼拜他一直在度揾紧药物，他说担心同中国边界重新开放后，变种毒株有可能进入香港，对大陆拣在感染个案激增期间重新开放边境，他就大惑不解。在6号，荷兰同葡萄牙政府加入10多个国家的行列，要求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在入境嗰阵出示 COVID 阴性报告。拆解经人发现英政府车被中共秘密装置追踪器。众所周知，中共对国人进行严密监视， 其实外国人亦难幸免。近日英国政府的车辆中搜查出来一个隐藏的中国追踪设备，引发强烈担忧。高级政治家们呼吁将中共列为英国安全的系统性威胁。据英国报纸 iNews 报道，人们越来越担心中俄情报部门以英国部长为目标。对此，英国情报官员对政府车辆进行拆解检查，在一部车上发现一个隐藏的中国追踪装置。一名在职情报人员告诉 iNews 记者霍姆斯知，情报人员对政府车辆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拆卸，直到最后一口螺丝，并发现相当令人不安的东西。检查中发现令人不安的，至少发现了一张 SIM 卡。这种 SIM 卡可以追踪车辆移动，并将数据发回中国的国有供应商。消息人士说，该定位装置被放置在车辆的一个密封部件中，而该部件是从中国供应商进口，并由车辆制造商安装。它有提供跟踪政府的能力，在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内不断记录动向，不断建立丰富的活动途径。消息人士说，可以在非常长的时间内慢慢地做这件事，这个就是漏洞所在。而这个发现亦引起对国家安全的强烈担忧。高级政治家们要求紧急审查中共构成的系统性威胁。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保守党领袖史密斯话俾霍姆斯知，唔知英国仲需要知道几多关于中共对所有人构成嘅更多威胁？当然系时候改变综合审查啦，并将中共视为一个系统性威胁。据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话，定位设备被隐藏喺中国供应商提供嘅密封部件后，可以在制造商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安装到车辆。电子控制单元，又称为汽车的行车电脑，负责车辆发动机的平稳运行。它们主要来自中国，在密封后发送给汽车制造商之前，这些电子控制单元被镶入 SIM 卡。消息人士认为，这些设备的发现表明中共窃听西方的广泛做法，而不只是针对部长的车辆。近几个月来，由于担心中共和俄罗斯的间谍活动，威斯敏斯特加强安全防御，鉴于受雇和部长一起工作的人和中共等敌对国家的行为者有联系，他们亦将接受审查。双毒合璧，泰国发现首宗德尔塔克戎 SAY.2 病例。在1月6号，泰国卫生部医学厅确认该国首宗 SAY.2 感染病例。据了解， SAY.2 是德尔塔 AY.45 同奥密克戎 BA.4 或5重组结合而成的变种毒株。医学厅说， SAY.2 在全球范围内共有344宗感染报告，但尚未发现有密接者感染。需要指出的是，德尔塔克戎毒株个案早在去年3月就在泰国卫生部医学厅的新冠病毒样本抽检中被发现，但礼拜五通报的 SAY.2 个案就是该国首宗。泰国卫生部医学厅厅长素柏吉说，该部门已向全球流感共享资料库分享了 SAY.2 病例有关信息。医学厅副厅长透露，感染 SAY.2 的人没有经历严重的症状反应，并已从该疾病中恢复。他补充说，初步资料显示 SAY.2 症状不严重，而疫苗已显示出对他的防护作用。素柏吉说，目前泰国最主要的毒株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BN.1.3。该毒株是变异株 BA.2.75 的变种，具图入免疫和快速传播能力，同现阶段美国流行的 SBB.1.5 毒株相似。不过泰国尚未发现 SBB.1.5 的感染个案。在1月5号， 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鲁廷宣布，该国新调整的入境政策将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入境人员一视同仁，需持有完整接种新冠疫苗证明，需购买包含新冠治疗的医疗保险，游客回国前将接受新冠核酸检测。中国疫情太猛，德国外交部说如非必要不要去中国。德国外交部1月7号在官网更新针对中国的旅行和安全建议，德国外交部的危机应变中心亦同步在推特上发文说，不鼓励到中国进行非必要旅行。当然这个并不是旅行警告，只是建议。德国外交部说，中国的感染数字正是处于2020年疫情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卫生系统不堪重负，紧急医疗情况的适当护理亦受影响。网站亦提醒民众，受新冠疫情影响，北京市医院医护人员短缺，当地医院的急诊救治得不到持续保障，必要药物的供应亦存在问题。德国外交部进一步说，从9号开始，德国将中国列为受威胁的病毒变异地区。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网站上就写说，从9号凌晨起，中国被认为是可能出现令人担忧的病毒变种地区。联邦内阁礼拜五决定将依循欧盟共同建议，收紧对从中国入境旅客的防疫规定。根据德国外交部网站更新的入境规定，从9号起，从中国入境的旅客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接受筛检义务。入境人士必须出示起飞前48小时内的新冠抗原测试证明。国足史上最大牌规划，球员说要退中国籍变回巴西人。近日多间巴西媒体透露，中国男足归化球员前巴西国脚高拉特将在今年正式退出中国籍。对此，高拉特在日前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他确实将放弃中国籍，并希望重新获得巴西国籍。这位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大牌的归化球员退出国籍已基本成事实了。据了解，高拉特已确定和巴伊亚队续约。由于巴伊亚队内外援名额已满，因此俱乐部方面希望高拉特退出中国籍，恢复巴西人的身份，可以不受外援名额限制。这个亦是续约的条件之一。对此，高拉特方面表示认同。所以，巴伊亚俱乐部已出动律师，帮高拉特更改国籍。在巴伊亚俱乐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高拉特承认他需关注事态发展，并对前景感到乐观。按巴西媒体的说法，高拉特需要先提出一份退出国籍申请，等到中方批准后，他就可以重新加入巴西国籍。按照以往经验来看，这份申请几乎不会有被拒绝的可能性。所以高拉特的退籍只需等候一些书面工作的完成，到时他就可以再次成为巴西人。高拉特在2019年成为中国男足的归化球员，并在广州恒大拿到一份高达1500万欧元的年薪合同，是中国男足历史上最大牌的归化球员。但由于当初在归化高拉特那阵，恒大没有研究明白国际足联的归化球员规则，导致高拉特最终无法代表中国男足登场，历史最大牌的归化球员因此沦为闹剧，并最终以高拉特黯然告别中国足坛而收场。中国出现白肺现象，美专家说讲不通。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大量白肺个案不断出现，连美国医护专家都说讲不通。白肺是一种中度至重度的肺炎感染疾病， 贝洛大学肺部重症监护专家雅龙医生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白肺报道表示困惑，他说这个讲不通。中共官方说，当前中国主要流行的病毒是 BA.5.2 和 BF.7 两种 Omicron 变种，但这两种变体引起的疾病都很轻微。他又说，总体来讲 Omicron 不会让人变成白肺，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白肺图片和 Delta 导致的症状非常相似。他说，对于肺部的疾病，CT 扫描中出现的白道表明肺部有严重疾病，肺部越白死亡机会就越大。 Omicron 的变体主要感染人的上呼吸道，不会引发肺炎，但如果感染 Omicron 的患者是老年人，老年人免疫功能严重受损就容易出现肺炎。最近大纪元采访一名36岁中国男子，之前他一直很健康，但在去年12月中旬，他感染新冠后肺部出现白肺现象，他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住入医院。肺部重症监护专家马里克博士说， CT 扫描显示该男子肺部有典型的 COVID-19 肺炎迹象。雅龙推测，如果确实有很多健康的年轻人出现白肺，他怀疑能对人肺造成咁大损害的可能不是 Omicron 变种。中国南昌重大事故，货车冲入送殡队伍，造成19死20伤。中国新年临近，江西南昌8号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已造成19人死20伤。据了解，当地村民按风俗凌晨步行送殡，结果一辆货车突然冲入人群，导致严重伤亡。南昌县交通管理大队通报，事故发生在8号凌晨0时49分，伤者已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是调查。一位伤者指，当日凌晨他和妻子还有其他60几名为他大伯出殡的亲友，正在连接线图岭村路段路边行走，准备乘坐灵车前往当地殡仪馆送别伯父。当他们行到一处红绿灯那时，一辆货车突然从后方冲入队伍，撞到多人并一直向前行驶，直到撞上百米以外的灵车才停低。这项重大交通事故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热议，有网民认为又是疫情衍生的次生灾害，因为可能是火葬场需要排队，所以亲朋好友才在路边路祭，好不幸还是逃不过劫难。1月22号是中国新年，全国各地返乡潮已经启动，官方估计今年全国客运量最少超过16亿人，交通面临巨大压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